Mandarin 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66D。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感谢主，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，实在是啊，真的心里头很感恩。我们说感谢主，我们不是说好像世人打招呼一样，不是的，那真是灵里头有这样的感恩，有这样的催迫，生命里头真是有这样的赞美的话语说出来，我们真是很感谢主，是吧？如果不是神的感动，我们怎么能在认识圣经这个环节里头见面呢？如果不是神的灵感动我们，我们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一块来研读神的话？那不信的人或者说属肉体的基督徒，他可能说我做别的不好，我看电视不好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是神的话语吸引我们，使我们在这个时间我们一起来研读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福气，我们感谢神，在万民中他就特别感动我们，你说对不对？特别感动我们去渴慕他的话语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会继续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所讲的比喻。这些比喻呢，虽然都是关于天国，不过也描绘出今天的景况。今天神是急着教会来完成他的计划，教会是一个蒙召的身体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是主将一批人选召出来归在他的名下，但是这些比喻并不是主要指教会说的。那么如果你在上一个节目你听过我们的交通分享，你就能够知道啊，这天国的比喻啊，指的不是教会，只有那个埋藏在田里和寻珠的比喻，在那里啊，那个寻珠的比喻是有关教会的。其他的呢，我们都知道，他们就是主要就是讲的天国。那么今天我们会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第二个比喻，就是二十四节，我们读一读二十四节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。那么稗子的比喻是描述天国的另外一面啊。主耶稣也用一个人撒种来讲出他的信息，不过呢，这个人撒种之后跟上面那个撒种的比喻又不同了。这个人撒种之后有些事情啊又发生。25到26节就说了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。到长苗吐穗的时候，稗子也显出来。25、26节我们留意到那个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。你还记得前头那个比喻啊，撒种的人是谁呢？是主自己。主不睡觉，永不打盹，对不对？他不打盹的。可是呢，这一个比喻呢，我们知道撒旦是那仇敌，撒种的不是主自己，是人。撒旦就趁人睡觉的时候呢，把稗子的种呢也撒在同一块田里头。 稗子是什么？稗子是以假乱真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稗子长得和麦子没长大的时候都差不离啊，在地里头一眼看都绿油油的。以假乱真，什么是以假乱真？也就是说，是稗子是假的教训。今天有很多人撒稗子，麦子和稗子一起长成之后，人没有办法分辨哪颗是麦子，哪一颗是稗子。老实说，有很多所谓的道理，也真是几乎叫人听了觉得像真理一样。所以真是要求神怜悯我们，是吧？要懂得警醒，别睡觉啊，弟兄姊妹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再看27到30节。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，主啊，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？从哪里来的稗子呢？主人说，这是仇敌做的。仆人说，你要我们去掳出来吗？主人说，不必，恐怕掳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，容这两样一起长，等着收割。当收割的时候，我要对收割的人说，先将稗子掳出来捆成捆，留着烧，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。这幅图画，弟兄姊妹，很重要啊。那仇敌是魔鬼，稗子就是魔鬼的儿女。麦子和稗子一起长，这是天国的景象，但不是教会的景象。如果你说，哎，你认为世界是越来越好，还是越来越坏？我会告诉你，两样你都说对了，因为今天麦子跟稗子一块生长。今天不是有很多人教导圣经真理吗？今天不是有很多爱神话语的圣徒吗？是吧？麦子在长，世界越来越好，可是这稗子也在长啊，所以世界也就越来越坏。这正是天国的情形，不是教会的情形啊，弟兄姊妹。我认为教会是由一批真正信主的信徒组成啊，就算那、啊、你是属哪个宗派，虽然宗派不是神的心意啊，就算你是属哪个宗派，只要这些信徒相信基督是救主，爱基督的事工，爱主所爱，凡事倚靠主就是了。我今天不是做掳稗子的工作，我的责任是撒种。如果去掳稗子，我可能就会把麦子连麦子一块掳出来拔出来，那问题就大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自己去拔，让他们一起长。有一天主要亲自用镰刀收割他们，这个时候呢，主会把麦子分辨，然后把稗子掳出来。那么31到32节是芥菜种的比喻了。经文说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，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，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，天上的飞鸟来树在它的枝上。芥菜种代表整个基督的世界，包括各个宗派、各个福音机构。芥菜种是一种不含维生素的佐料啊，它是草本植物，它不会长到像树那么大棵，可是这个比喻说它长成了树，这意思就是指基督教的世界里头有不正常的 事情发生，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本质。虽然有很多的教会，有很多的福音机构，可是有那么多教会，有那么多的福音机构，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却不大，不像芥菜那样可以调味儿啊。教会不应该是芥菜种，教会应该是盐呢，对不对？是吧？芥菜如果长成树，就是一个质的变化，教会不能够变质的。飞鸟是这个比喻里头重要的东西，它代表魔鬼。魔鬼在基督教的世界里头，所谓的教会里啊，魔鬼非常活跃。芥菜种竟然长成了树，又有飞鸟来在它的枝上，那是多么叫人要警惕，不能掉以轻心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第四个比喻，马太福音13章33节啊，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，天国好像面酵，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挡全团都发起来。这是这张圣经里头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啊。33节也是整本圣经的要节，它显示今天基督教世界或者说是有组织的宗教情况。圣经里头的教是代表罪恶，关于教一共出现过98回，在旧约有75回，在新约有23回。圣经里头富人这个词啊，在圣经里头也指罪恶。你比方启示录2章20节，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，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，引诱他们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那么面教的比喻，这个比喻就讲到妇人把教藏在三斗面里头，面儿是指神的话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基督教世界里头有罪恶在暗地里做破坏的工作，在神的家里头也有罪恶的事情在暗地里要破坏神的家。我们看34、35节，经文说，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，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说我要开口用比喻，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。主教导我们一个新的真理，这是从来没有在旧约里启示过的。是的，主就是这样，要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儿都向我们启示。接下来我们看36节啊，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，他的门徒近前来说，请把田间败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。好了，众人离开之后，耶稣就向门徒解释败子的比喻。其实我们前边已经解释过啊，但是圣经怎么记载呢？我们看37到40节，圣经的记载是这么说，说耶稣啊，他回答说，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，田地就是世界的好种，就是天国之子，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，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，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，将败子掳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描述啊，不过不是教会的情况。 神所要的是要教会，神所要的不是基督教，是吧？神所要的不是一个宗教，神要的是教会，基督的身体。这个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清楚的知道。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13章41到43节的经文了。经文说，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，像太阳一样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弟兄姊妹，这是很严厉的话啊。到千禧年的时候，不义的人就是要面对灭亡啊，无处可藏的。因为面对公义的主，面对审判的主，你往哪跑？接着我们看44节，那就是藏宝于田的比喻了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，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，买这块地。宝贝是指以色列，那人是谁呢？就是人子，他是为救赎以色列家而来的。这个比喻啊，不是说罪买福音，因为福音不是藏在田里啊。不过今天以色列倒是被藏在世界里。罗马书11章12-2节就说，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断乎没有，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属便雅悯支派的，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。使徒保罗认为神没有弃绝以色列，是啊，撒迦利亚先知预言将来以色列要有新的日子。撒迦利亚书12章10节就说了，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扎的，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，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。那么耶利米也讲到神对以色列的计划，在耶利米书29章14节经文这样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说，我必将你们寻见，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，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了来，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诗篇第107篇3节也说，从各地，从东从西，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，就是以色列啊，是吧？不过这个时间没有到，但是这个比喻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没有弃绝以色列，他已经用他的宝血来买赎他们，正像买赎你我一样。所以先知撒迦利亚说，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那么看完这个比喻，接着我们就看重价买珠子了。马太福音13章45-46节重价买珠子的比喻说，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，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，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，买了这颗珠子。这个比喻指的是教会。这个比喻最普遍的解释就是说，买卖人是指罪人，重价的珠子指基督。罪人变卖一切为要买基督，可是我觉得这样解释有问题，因为我认为罪人已经死在罪恶过犯中，他没有东西可以变卖，而且圣经也没有提过罪人寻找救恩，都是神主动找我们，是吧？还有基督和救恩 不是能买的，是不能买，是非卖品。救恩是一份免费的礼物啊！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不是罪人去变卖一切来换救恩，不是。这个比喻的正确的解释应该是，基督就是那买卖人，他离开荣耀的高天来到世上，为要寻找一颗重价的珠子，他来寻找罪人，又流宝血为了救罪人，他把一切都变卖了，为了买赎我们归给神。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九节说，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本来富足，却为你们成了贫穷，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。重价的珠子指教会。以色列人不认为珍珠很值钱啊！圣经好几回都提到几处，你看约伯记二十八章十二到十八节那里说，珍珠不怎么值钱，而其他宝石价钱不菲，对吧？耶稣用珠子做比喻，门徒很困惑，因为只有外邦人认为珠子值钱呢、啊，东方人认为珍珠代表纯洁，适合帝王这个贵胄来佩戴，是吧？耶稣来到世上，他背负世人的罪，他为我们成为罪，他把洁白的义袍给我们穿上，然后把我们放在教会里头，使我们这些不洁的人，不纯洁的人成为纯洁。所以保罗说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一切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，是耶稣主动，是耶稣做工，是耶稣成就一切。我们只享用耶稣所做所造成的。耶稣基督变卖一切，为要得着教会。有一天教会要毫无玷污的成为心腹，献给基督。启示录说，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的居所，城外的城门是用珍珠砌成的。所以买卖人，比喻里头的买卖人是基督，他卖一切来买我们，好叫将来教会成为一个身体，毫无玷污皱纹等病的献给他。我们接下来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四十七到五十节，那是撒网的比喻了。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，聚拢各样水族，网系满了，人就拉上岸来，坐下，捡好的收在器具里，将不好的丢弃了。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，天使要出来，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网是指福音，网啊，不是指教会，海是世界，网里头有好鱼啊，可是网里头呢也有坏鱼，他们必须要分开。这段信息讲到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主要来建立他的国，主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恶人的下场是可悲的，是吧？主不是随随便便下网啊，网里的义人要得救，恶的要被捡出来丢在火炉里。那么到底我们今天在什么位置上，什么地位上，你到底得救了没有，这就很重要了。好，再往下看马太福音第五十二节，那有人认为是另外一个比喻，不管是不是，它里头也有重要的信息。五十二节经文说，他说，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， 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。五十二节的经文特别提醒那些讲解神话语的人，他们要从神宝贵的话语里头指出新旧的真理。旧的真理出自旧约，新的真理像在这些比喻里所讲到的，必须传扬出去，必须跟人分享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工作。那么主耶稣讲完了比喻之后，就离开那里往拿撒勒去。所以五十四到五十八节就说了，来到自己的家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甚至他们都稀奇，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？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？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、约西、西门、犹大吗？他妹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？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？他们就厌弃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，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，没有不被人尊敬的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，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。主耶稣讲完了比喻之后，就去到拿撒勒。主耶稣到拿撒勒去的目的，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那里抗拒他的势力到底有多大。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教师，他行了许多神迹，但是在拿撒勒的人，我们从刚才的经文，从拿撒勒人的话语里头，我们就看到他们眼里的耶稣只不过是一个他们很鄙视的啊，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？那干木工活的人的孩子啊，今天很多人也这样的去看耶稣啊。可是主耶稣还想知道，人说我人子是谁呀？不过我们也看到，连他同父异母的弟妹都不了解他。主耶稣并没有在拿撒勒行很多神迹，因为不信的心限制了神的能力。这也是今天世人的问题，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问题。今天有很多人不信神能够拯救人，神今天就被人的不信限制住。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不相信神会掌管他的明天，不相信神在他生命中有奇妙的作为和引领，于是他这种不信，这种怀疑，就把神的引领，把神的工作限制住。今天教会有很多人不相信福音的大能，有很多人忘记了主的使命，忘记了把福音传扬出去，忘记了不但是要传福音领人归主，还要很好的去栽培造就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来牧养神的群羊。忘记了之后，这种忘记，这种不信，这种不信的心，这种不信的行动，也限制了神在教会里圣灵的工作。所以求神能够原谅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能够撇弃那不信的心，撇弃那怀疑，撇下一切，信靠神的缠绕，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，让圣灵重新的扶持我们，点燃我们，使我们能够真正的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基督徒。好了，节目时间到，今天我们只好分享到这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